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十住品第十五。我们从第三正边加相啊，经文呢还是从头念一遍啊。善男子，如当成佛威神之礼而言此法，是时诸佛即于法会菩萨无碍之，无著之，无断之，无痴之，无意之，无识之，无量之，无甚之，无懈之，无夺之。回顾此三昧力法如是故，是时诸佛各伸右手摩法会菩萨顶。这个经文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前面呢学到无碍智啊，第一句无碍智就是四无碍智，也叫四无碍辩才啊。我们今天看清凉大师的疏钞啊，反正字不长呢，我们就从头念。疏分三啊，就是这刚才念的这段文分三个小段。先这是第一段口加啊，因为这是正边加相啊，这个佛陀加持菩萨啊，先说口加啊，劝说以正边。第二段呢是意加，明辟以意志。第三是身加，摩顶以正威啊，这是先把三段呢交代了。我们看底下二啊，事实下啊，事实诸佛皆于法会菩萨无碍智，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一家。先加后释啊，后面再解释。前中与十种智啊，粗是总啊，总就是无碍智，为四无碍解智，是说法所依故啊，这是解释啊，第一句。四无碍辩才，这里头有法，有义，有词，有要说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学过了啊。那么从无着之一直到无得之，这个九句都是说于要说无碍啊。这个课文里面语解要说无碍啊，第一个无着，着是执着，无着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分别无执着 如果我们能够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再执着了啊，这个我们在讲习里面学过很多啊，这是什么境界呢？阿罗汉的境界啊，在华严经呢是七性位以上啊，虽然还没有入住啊，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他脱离六道轮回了有没有辩才？有，他真的得到了啊，四无碍辩才他都去除啊，但是那个功力了不如菩萨，菩萨的辩才比他深比他广，这是刚刚得到。那么如果再进一步与一切诸法不但不执着，连分别都没有了，那他的地位高了啊，在四圣法界里面他成了菩萨了啊，你看看声闻缘觉是小乘，菩萨跟佛是大乘，但是是十法界里面没有出十法界啊，是十法界最高的两层，这都是属于方便有余土，在我们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那么他所证得的呢是正等正觉啊，没见性。为什么？他还会起心动念，这个非常非常之难。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呢，他就圆满的超越了啊，超越十法界啊，那他真的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智者大师说得好，说他是相似即佛啊。天台大师讲六种佛，叫六即佛。这个我们学大乘的人呢，必须要记住的。啊，为什么呢？他真的给了我们信心，给了我们希望。啊，第一个是理即佛，从理上讲，从理上讲呢，一切众生都是佛。佛是什么？佛是自性嘛。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讲人心本善，那个本善就是佛啊，从理上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佛在华严经上讲过好几次啊，啊本来是佛了，哪个不是佛了啊，都是佛。可是现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自信呢是被障碍住了啊，就是这三种障，三种这个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只要有这三种东西， 我们自信虽有不显，实在是怎么不显呢？明明就在眼前，可是在眼前明明你就不认识啊，不认识当然你就起不了作用，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佛法讲隐现，有障碍的时候它就隐了，就是障碍现前。你所感受得到的通通是分别执着妄想，这是你能感受到的，所以必须把这三样东西啊放下啊，那自信的性德呢你就感受到了，实在讲自信的体相作用你全就感受到了啊，那是什么人呢？最低的程度法会菩萨，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段经文啊，初住以上啊，超越十法界了啊！法会菩萨，那就我们跟我们这个世间啊，像从前慧能大师一样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有障碍都化解了啊，自信的体现作用啊，通通现前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把无助作为我们学习第一个目标啊，真的无助你就入门了，你还有执着你入不了佛门呐。可是这个东西难，是真的，我们想不想放下？想放下，可是就是放不下啊。这应该有20年了啊，早年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啊，提出16个字，跟同学们呢互相勉励，我们要把这16个字放下。才能契入佛门啊，16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啊。无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要放下。我说的很明白，说的很清楚，这个放下了很难得了。有没有入大乘呢？告诉大家，不但大乘没入，小乘也没入。这功夫算不错了，是的，直到门口还没进门你看看，这4样放下到门口没进门，那怎样才算进门呢？那用金刚经的标准，4相破了就进门了。你看这无主，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就入门啊。入门是什么地位呢？华严经上说的 实性菩萨，你是初性位。啊，实性是小学，咱们大乘的小学一年级。所以我讲的了十六个字是门口。到门口了。啊，再努力一下，把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见放下，就真的了。啊，才是华严经上的初性位菩萨。啊，初性位很了不起啊。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决定不堕三恶道。所以这三种不退转里面，第一个不退转就是位不退，他得到了。啊，他是我们佛法里面一般讲的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他真的圣果了。啊，小小果。他断烦恼跟小乘出国相等，是平等的，通通都是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可是论智慧呀，那初性位的菩萨了，不但超越须陀洹了，他的智慧超过阿罗汉。这是真的，神通相似啊，天眼通天耳通他恢复了，六通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啊，一点都不稀奇，我们是有烦恼也是障碍的，烦恼只要消除一点，哎，他就慢慢的往外透啊，这两种能力是最先透出来。哎，你获得天眼天耳了。那么智慧呢，你就可想而知啊，无著智啊。先前呢，我们看清凉大师在这注解里面跟我说的。一无着智啊，无着者论明不着辩才啊，不着是不执着了啊，不执着的这种辩才，于所说法了无著著故，即其辩中的结辩啊，昨天我们学的其辩，七遍学咒，现在学这一段经文就容易了。啊，接着呢，虚言即言，故无著也。啊，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啊，七遍里头第一个结辩。啊，昨天我们也说过了啊，真正知足结辩，就是明结啊。别人提出问题，不需要思考，自自然然就答复出来啊，不需要思考。啊，一般是对谁说呢？一般的对化身菩萨，也就是初住以上啊，他是真的啊。啊，那么在阿罗汉当然也有啊，我们人间天上啊，那不如他了啊，他不如化身菩萨。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要用天台大师的话呢，啊， 十八界里面的疾病也是相似疾病啊，他所证的这个果位是相似佛啊。第一个是理啊，理解佛啊。那么从下往上来看，那我们现在学佛了，天台大师趁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叫名字即佛啊。名字什么意思？有名无实啊。现在在开始学佛啊，依然是凡夫啊。不过凡夫天天呢向成佛这个方向，向成佛这个目标迈进，可是第一站还没达到啊，还向着第一站这个前进。那第一站是什么呢？第一站叫观行即佛。我们一般讲啊，你修学功夫得力是这个境界啊，功夫得力啊。这个功夫得力称为观行，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啊。观是什么？止观啊。你看我们还原观里面讲五指六观啊，那观就是张家大师给我讲的看破那你就晓得观行，那个行是行是放下，能看破肯定放下。他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嘛，真看破了，也就是对于啊宇宙人生事出世间法了，真的明白了，真的通达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为什么？你想想，你要不要智慧？要。要不要清净？要。我们现在心静不下来啊，妄念太多啊。想不想带清净心？要。要不要带平等心？要。要不要得随缘自在？要。放下都得到。你不放下，是业障把你障住了啊！啊，这个东西就是把业障放下了。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就往外透啊！啊，从观行就透了一点了，那一点虽然很少，可是在我们事法里面讲啊，那非常管用啊。啊，为什么事法大家都没偷，你才偷一点，你就出人头地了啊。观行即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就是功夫成片，那就是天台大师讲的观行即啊。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这是在所有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法门，对念佛法门啊。因为在其他法门呢，在这个阶段里头啊，不能算成就啊。啊，功夫成片是不错了，出不了六道。啊，可是在念佛法门里头功夫成片 就决定得生。啊，生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啊，十法界都超越了。你看看，八万四千法门，这一点小功夫，其他法门的不行。啊，你必须要往上提升。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你得晓得净土的殊胜。啊，净土达到这个阶段就肯定往生。啊，功夫好一点的呢，不但是预知时至，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自在啊。那这修其他的法门不行。只有修净土，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珍惜这个法门，要不好好的修啊，哎，你到什么时候再遇到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的，多么稀有啊！啊，所以他说，净宗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这话是真的。啊，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老师常常很感慨地说：“啊，他是说我们台中莲社的莲友啊，莲友当中啊，一万个人真正念佛往生的只有两三个啊。”那跟善导大师说的话，怎么有那么大的差距？原因是什么呢？你念佛念一生呢，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功夫成名。啊，如果达到功夫成名，那就肯定得生，没话说。没有达到功夫成名的，就靠不住啊。啊，那么将来到哪里去？嘿，这是个大问题了。啊，来生是不是肯定升天？不见得。我在台中有一天偶然翻到灌顶法师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的书抄，我翻到最后一页，念佛人一百种果报，当然他只举一百个例子，那肯定不止一百种，但是这一百种类都包括了。头一条，堕阿鼻地狱，我吃了一惊啊！这个人念佛念一辈子，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哪有这种道理？我就拿着经本去问老师。老师一看到这个疑问说：“好，你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讲，我在讲经的时候跟大众讲。虽然自己认真学佛念佛，天天发愿求生净土，可是他的心性。” 与无逆是恶，相应呐、所以他不能往生的，死了还多个地。那他一生念佛有没有功德？有，功德是什么呢？阿赖耶里面的念佛种子，这个在。那无逆罪里面，我们想起来是真可怕。无逆罪里头，第一个杀母亲、杀父亲，从前少啊，现在社会上有啊。这是无逆罪的两个驱动点摆在前面的，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死的，不知道报老死的恩，还要杀老死、害老死，这个最重要。第四条是触佛身学，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干的事情。佛的福报大，没有人能够伤害佛，你想暗杀了做不到的，他福报太大了可是让他受一点伤有提婆达多知道佛每一天出去偷钵，走在那个道路，那个道路当中有一段呢是峭壁的底下，所以他就偷偷爬到峭壁上面，准备一块很大的石头佛在下面走，他就推下去他把石头推下去的时候，韦陀菩萨在空中用降魔术把这个石头拦住了拦住时这个石头就破碎了，碎片把佛的脚砸破，流了一点血，叫触佛身血这个都是起这种念头干这个事情的多倍地狱。第五条呢是破活活身，就是破坏身团这叫无逆罪一切罪里头最重的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次一个老居士请我吃饭，赵默林老居士，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也是我们台湾佛教里头的名人他也是皈依印光法师的，跟我们李老师是同学师兄弟请我吃饭，在台北火车站的功德里我去了，要我去了，就我们两个人叫了两个菜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神通他不晓得什么事情。他说我有一桩事情要请教你，我都不敢当老居士这是学佛比我们早怎么会有问题来问我呢不敢当。他说无逆罪堕阿鼻地狱，前面四条不容易犯你说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触佛身学都不容易，触佛身学 现在佛不在世了，有等流，就是跟他有平等的这个，是以恨恶的心啊，嗔恨啊，恶心破坏佛像，等于破坏神性啊，无意当中破坏没有关系啊，是用嗔恨心啊，恨透了要把这个佛像毁掉，那是无逆罪啊，这等流。他说这个都不容易，他说幕后那个这个破活火身呐、啊，这个可不得了啊！哦，他问我这个问题，你看，哪个寺庙里都不没有破活火身的？哦，我说这个事情啊，怎么吃饭没关系？这怎么了？怎么没关系呢？我就问他，我说老居士。你学佛很多年了，比我早多了。你想想，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活火身的道场？我这一问他，他一回想，笑了一笑。寺庙得住两个人都打架，哪来的活火身啊？没有活火身啊！我这一说，他才恍然大悟啊，真的没有。那无论是出家人道场在家人道场里头住两个人都天天吵架都不和，那和合身的条件必须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遵守戒律，遵守六合敬，那叫和合身的。我跟他说，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没遇到过，也没听说过，这个问题才把它解开了啊！实在讲，活火身团，你在家里的学佛，你家里头要有四口之家，四口人。如果你真正做到了这个持戒，是守六合敬，你这个家里就叫六合敬的三僧团啊！这样的僧团出现，这经典讲得很清楚。诸佛护念，天龙善神拥护，你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会遭灾难，你是那个功德多大啊！是破坏活火身团，这个罪是多阿鼻地狱啊！这活火身团没有了，现在不要是两个人不活，一个人都不活，你看他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啊，自己跟自己都没有办法和睦相处，何况跟别人呢？自己说放心吃饭，这没问题啊。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真的想有一个活火身团出现了啊，就是这样啊，1977年我到香港第一次离开台湾出去讲经啊，在香港讲楞严经讲了4个月，认识了这个香港佛教界里头的两个领导啊，一个是觉光法师，一个喜成法师，他们两个都是东北人啊，觉光法师比我大，喜成法师年龄跟我差不多啊，大我2-3岁啊，我们很谈得来啊，他在我面前提到这个戒律重要，我就跟他讲活火身团啊，我是你带头，你在香港干啊，找5个人，五比丘啊，香港还有些山坡地啊，没人住的，我说我们搭帐篷，我们每天出去乞食啊，香港学佛的人很多，每天乞食一定啊都这个还吃得不错啊，我说我们在一块念佛研究经教， 啊，过释迦牟尼佛当年的生活。他很欢喜，业执不能兑现的，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啊！为什么呢？现在出家人不愿意受苦啊，他受不了啊。其实不苦，入了这个境界之后，其乐无穷啊！啊，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叫人吃苦呢？他老人家宣扬这个佛法，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啊，怎么会苦呢？那你说过这种生活多自在呀！啊，那么喜乘法师也往生了啊。现在我们不再提的话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啊，就至少四个人以上啊，五个人最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无比丘起家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真正的僧团啊。那么今天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啊，说到讲到了。我们看有缘分再试试看啊，看看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发这个大心啊，有发这个大心的，我们来帮助他成就他啊。现在不比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是需要的啊，不用树下一宿。现在帐篷好，那蒙古包非常理想啊，又很便宜啊，能有一块场地啊，加五个蒙古包，哎，可以一个做佛堂啊，一个做这个讲堂啊，五个人在一块讲经啊，另外一个可以做厨房啊，有两个做宿舍，五个蒙古包啊，很有意思。啊，真的能做得出来。所以佛教导我们啊，佛陀入灭的时候给我们说了两桩事情，最后一教。第一个是一戒为师啊，这是阿难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你老人家在世，我们以你为老师，你老人家不在了，我们依靠什么人做老师？佛也没有说指哪个人，佛说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要能持戒，你不怕吃苦，你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啊，佛陀在世修行是个人的事情，佛从来没有领导大家修行，共修没有，佛只有讲经说法，只有解答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呢是教学啊。那所以严格的来说，佛跟宗教没有关系啊，哎，他跟学派有关系，他是一个学派啊，是教学，像中国孔子孟子一样啊，是教学，一生教学。30岁开悟，79岁圆寂，这经上记载讲尽300余会说法49年，教学啊， 啊，今天寺院庵堂为什么不能合乎？啊，这个问题是我早年出家，大概我出家是一年的样子，啊，就出家的寒假第二年过年的时候，左营兴隆寺的住持天一法师邀请我到他寺庙来过年，我在寺庙住了两天三天。啊，过年时候当然跟大众见面的，要我跟大家讲讲话。他提出一个问题问我，啊，他说他在古籍里面看到，古时候在寺院里面修行的人，赶他走他都不肯走。他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道场他有五个庙啊，分布在南台湾啊，台北还有一个啊，五个寺庙的主持啊，他说为什么我的那人留不住啊，住在这里两三个月就想走。这什么原因？我就告诉他，古人是慕道而来的，你这个寺庙有道啊，他是来学道的，他道也没有成就，他当然不会走啊。那现在你个道，你现在我们的寺庙没有道啊，那有什么呢？有法会，有金蝉佛寺，这个留不住。这他才完完全明白啊！所以你要想讲道场，这是什么道啊？佛道啊！啊，佛道在所有道门里头是无比殊胜的大道啊！你这有没有？那怎么行呢？啊！所以从前是来求道的，来求学的。啊，这个道场真有道，真有学，所以人家没有学成，怎么样苦，怎么样困难，他也不会离开。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啊，无论是出家人道场，是在家居士道场，都要重视道。啊，所以佛教在隋唐时代。那个时候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最盛的时期啊，十个宗派出现了，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派啊，真是无比的殊胜啊。那么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就是净土宗到处有，是不是如法呢？还是不如法？那从什么地方看不如法呢？道场自立门户，同修不相往来，这就不如法。啊，尤其是自赞回他变成什么？经营一个道场，目的是什么？拉信徒，这就坏了。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拉信徒，为什么？私道，私道是非常尊严，知闻来学，未闻往教。这学是你来求学，哪里是我来求你的？哪有这种道理呢？ 啊，那个师道的尊严不是完全没有了啊，不能枉教啊，是你来求学啊，这就对了。啊，中国的师道跟这个佛家教学可以说是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啊，这一点是不谋而合的。啊，怎么可以去拉信徒？怎么可以自己赞叹自己去回报别人？啊，这犯戒呀。啊，菩萨戒里面就不许可不准呢自赞回他了。啊，怎么能做这个工作，做这事情？那十个宗祖师建立的啊，每个宗都是适合不同根性人而建立啊，净土宗的门广。啊，所谓是立顿全收啊，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通通都能修净土啊，不像其他的，你说大摩传来的禅宗啊，六祖慧能这一支，通常们称南宗，他的对象上上根人，上根人都不行。啊，上上根人啊，只有净土宗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所以他的成就有理一心不乱，有事一心不乱，有功夫成片啊。那么在这个末法以后，这个时间很长啊，哪个法门成就呢？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在《大集经》里面讲的。啊，佛有这么一段预言，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他预先说的。在世的时候说的。那什么正法时期呢？释迦牟尼佛往生之后一千年，第一个一千年正法，第二个一千年是相法，从第三个一千年以后有一万年末法，一万年净土成就，讲得这么清楚啊。我们生在末法啊，那我们选择净土法门是佛亲自指导的。那我要选择其他法门，那是我们自己根性啊，我们属于哪一种根性，能够接受哪一个法门啊，我们没有能力，不知道自己根性，法门这么多也不知道选择什么法门，那就老老实实依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大概不会有错啊。这玄净土宗啊，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晓得啊，成就一定要在自己这一生啊，所以无着非常重要，放下自己的分别之处啊，我们才能够啊真正获得功夫成片啊。啊，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我刚才说的功夫成片里面上三品的自在往生， 他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有这种功夫啊。中等级呢，欲知是知，不会生病的，无疾而终啊，坐着走的，站着走的，就是多潇洒啊。下品的可能还有一点病，有一点病苦，也许有人帮他作念啊，决定的是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凡圣童子徒有三倍九品，啊，这是专门戒淫中下根性的人，啊，我们听得欢喜，为什么？我们是中下根性，这就有份了，啊，可这个地方要记住，千万不能有严重的分别执着。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它会产生障碍，现前障碍我们念佛功夫，往生的时候障碍就更麻烦。